各位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平安，我是雅马哈。为什么我叫雅马哈呢？我的中文名字叫做任文华，责任的任，文章的文，中华的华。那我是来自香港，在广东话我的中文名字的发音叫做雅文华，那它的拼音起来呢跟雅马哈非常的像，所以一直以来我的同学啊，我的老师都很喜欢叫我雅马哈。那我也觉得不错啊，这个名字也很容易记。那今天我要来跟大家分享什么呢？就是上帝在我身上所行的两个神迹。哦，有两个神迹哦。第一个呢，是行过死荫的幽谷。第二个呢，真的非常的特别，在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上帝奇妙的带领，我当妈妈的一个神迹。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检查过自己的心电图呢？通常心电图里面我们都会看到，诶，那个波形有上有下，有上有下。那如果心电图变成一条直线，又会是什么事呢？网络上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如果你不喜欢一直线的心电图，那就欣然的接受人生的起起伏伏。对呀，我们人生真的很多起起伏伏。让我来先跟大家分享上帝在我身上第一个很大的神迹。我是在2005年的9月底从香港来到台湾服侍神的。虽然我一个人来到台湾服侍，可是呢，我一点都不会说我很想家啊，或者是很想回香港，因为我从小就是一个很独立的小孩。可是呢，到了2007年的3月底的时候呢，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好想回家哦。其实我那时候二月的时候才刚刚回家过完年，可是三月底的时候我就开始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种好想回家好想回家的那种感觉。然后我就打电话给我妈妈说，妈，我好想回来哦。我妈还跟我说，你不是刚刚才回来吗？你还要买机票再回来吗？没关系啦，你想回来就回来吧。我妈妈就是这样回答我。那当时我就立刻的上网买了机票，然后在三月底的时候我就回香港了。回到香港没几天的一个晚上，我很记得那一天是4月4号，我那一天的半夜突然间心很痛，那种脚痛是我从来都没有体验过的痛，然后我只要躺下来我都觉得我没办法呼吸，所以我就从床上面下来，然后坐在客厅就坐了一个晚上。到白天的时候，我妈妈起来看到我坐在客厅，妈妈就来问我说，你怎么脸色那么难看呢？哇，你的脸都发黑了，我带你去看医生吧。我当时就觉得有那么严重吗？因为我是那种我觉得没什么事就不用看医生的人。可是妈妈就不是，妈妈就会很担心女儿，所以我妈妈就一直带我去看医生。怎么知道呢？照了心电图就觉得有点怪怪的，而且心脏有些杂音，医生就要我住院。可是刚好碰到香港那时候放清明节还有复活节，都没有很大的医生在。我住了一个礼拜医院之后就要出院了，我就说我要回台湾继续上班继续服侍。我回到台湾之后，我妈妈每天打电话来告诉我说，你记得要去检查，你记得要去看医生哦。哦，就是因为妈妈每天打电话来告诉我这些事情，那我就只好乖乖的真的早一天去医院检查我的心脏。不检查还好，一检查呢就真的很大的事情了。当我在医院做完超音波心电图的时候，每个护士看到我的底片，然后就来告诉我说，怎么会是你呢？然后我就很惊讶的说，发生什么事了吗？然后每个护士就告诉我说，哦，你还是去问医生比较好。那我就拿着我的超音波心电图去看医生了。医生看完我的底片之后呢，就立刻把门关起来，很严肃的告诉我说，哦，你有哪里觉得不对劲的吗？你这种状况很容易猝死哦。哇，猝死耶，什么叫猝死啊？我好好的从香港坐飞机回来台湾，然后医生告诉我说我随时会死耶。我真的很不相信，医生还告诉我说你要动手术哦。我一副莫名其妙的回到我的服侍机构，我机构的同工们就问我说到底怎么了，然后我就这样子告诉他们说，医生说我会猝死耶。 然后他们就说，真的吗？我明天带你去看别的心脏科医生。第二天的一大早，我同工就带我去别家的大医院来看心脏科，可是医生所说的话还是一样，而且他还告诉我说，你最好是立刻住院，我们要帮你动手术。我还是回到我的公司，然后主管们知道之后，他们就跟我说，来，我们带你去看第三个医生。我其实当时真的哭着跟他们说，我不想再看了，我觉得每一次看医生好像就判了我死刑的感觉。可是他们说没关系，可能这个医生说不用开刀，吃药就好了。当第三天他们再带我去看第三位医生的时候，果然医生所说的话还是一样的。最后我就去了台北的荣总医院住院开刀。住院前，因为台湾住院跟香港不太一样，台湾住院需要有家属或者是看护来照顾病人，所以呢我就打给我妈妈说，妈妈，你好像需要来台湾一趟哦，我需要住院。我妈妈听到之后，其实她非常的紧张，她也不知道该怎么做，她订了机票就飞过来了，然后就开始帮我办理住院的手术，一直陪着我。感谢神，我妈妈是一个看护，她很知道要怎么去照顾一个病人。我记得我住院前十天，医生都在帮我检查，甚至连我的蛀牙都帮我治好，因为他说这个手术真的很大。医生说我是心脏主动脉瘤剥离，就是说我的心脏上面的那一段主动脉已经扩张变成一个球球，里面的那一层血管已经破裂了，所以它只剩外面的一层薄薄的血管来包住，只要它一破，我真的就随时就回天家了。因为是心脏的主动脉，而且就是因为心脏的主动脉变大了，连我的心瓣都坏掉了，因为它盖不起来，血液就打不上去。所以医生说手术是要将我的心脏的主动脉换成人工的，还有我的心瓣也要换成人工的。手术的过程就是要把我的胸骨全部的锯开打开，然后把我的脖子的大动脉接到一个人工的心脏，然后再接到大腿的大动脉上面。好像很复杂，也好像很恐怖，而且还要把我先冷冻哦，因为这样子血液才会变慢，才能动手术。其实整个过程我都不知道，因为打了麻醉很快就睡着了。在开刀前，好几位医生都来告诉我说，我很幸运，我居然可以让他们开刀。因为通常心脏主动脉瘤剥离的人发现的时候都已经躺在那边回天乏术了。感谢主，上帝让我发现，而且还让医生可以帮我动手术。更奇妙的一件事是，在我开刀之前半年，我就拿到台湾的身份证，还有台湾的健保。我很记得我出院的时候看到那个单子，哇，如果我没有健保的话，那笔费用是200多万的台币耶，我去哪里去找这笔钱出来呢？再加上我妈妈那时候刚刚好申请退休，她就可以来台湾照顾我。我刚刚有提到哦，我妈妈是一个专业的看护。主的带领很奇妙，如果我没有回香港，我妈妈就不会逼着我去看医生。如果只有我自己一个人在台湾的话，我真的不会想过这样子就要去看医生，我可能现在也没办法跟大家分享这件事情。这就是我跟大家分享的第一个神迹，行过死荫的幽谷。同时因为我妈妈在医院照顾我的当中，有很多基督徒的朋友来看我，我妈妈非常的感动。就在我开刀的那个礼拜天，也就是那一年的母亲节，我妈妈就去了教会受洗，成为真正的基督徒。刚刚我有跟大家分享到，我因为心脏主动脉瘤剥离，所以呢要开刀换了人工的心脏主动脉还有心瓣。同时呢，我妈妈也在我开刀的那个礼拜天，刚好是母亲节，她就决志受洗成为基督徒了。其实在手术后呢，我的身心灵有非常大的变化，因为那时候其实我才29岁，其实身体还蛮健壮的。我那时候刚好在好消息电视台里面服侍， 我手术之前还可以自己拿着摄影机，然后到处去拍外景啊，然后到处去采访啊之类的。可是手术之后呢，我就发现我的体力跟以前相比有非常大的变化。天气会影响我的身体，天气太冷，我会真的从里面冷出来的发抖；天气太热呢，我又会从里面热出来，而且还会水肿。所以呢，开刀之后呢，我有很多的生活上面的调试，体能上面的改变，甚至呢，我开刀之后有两个月的时间是没办法说话的。为什么呢？因为医生告诉我说，我可能开刀的时候，因为要插管呼吸，然后那个管子刚好压住我一边声带，因为压了十几个钟头，所以我有一边声带那时候还没恢复，还不能动，所以我没办法发出声音出来。当你开刀完之后，你的身体有那么大的变化，你就会开始有一些负面的声音出来，一直在告诉我自己说，我已经没有像以前那么健康了，我有很多事好像都不能做了，我的体力不够了，我好像什么事都不能做的感觉。甚至呢，手术之后呢，还有一点的忧郁状况出现。我记得我妈妈那时候一直在我旁边陪着我，照顾着我。我相信我身体上面的疼痛，在他心里面，他的心比我的身体更痛。这是我之后做妈妈的时候，我才能深深的体会到这一点的。当女儿生病的时候，作为一个妈妈，她的心真的很痛。她很多事情，她可以照顾我，她可以帮助我，在饮食上面，在生活上面，可是她没办法帮我疼痛。所以他只能从心里面痛出来。其实我那时候也有问上帝说，为什么我会得这个病呢？你要我妈妈信主，我需要那么痛吗？还要开那么大的刀？不过呢，上帝就跟我说，他允许苦难发生，也允许恩典降临。在哥林多后书一章四节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上帝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其实也许我们生命中会遇到一些我们想象不到的事情，我们认为不太好的事情，可是就是因为我们经历过，我们才能去帮助那些正在经历同样遭遇的人。周成柱牧师曾经说过，身体健康不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而是神的恩典。可是呢，在生病中学习到更多凭信心倚靠神，真的，尤其我是一个香港人，我们从小到大的文化或者是我们的学习都是我们要依靠自己，我们要凭自己的努力去争取一些的事情，我们要凭自己的上进去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可是我们从来不会学习放手交给神。我觉得上帝也借着这一次我的生病去教导我怎么去放手把一切交给他，因为我们太习惯把所有事情抓在自己的手中，认为自己可以掌控一切。可是生病，我没办法掌控，我没办法让自己好起来，我没办法让自己不生这个病，或者是我没办法知道医生在手术当中会不会治好我。可是我只要倚靠神，我知道上帝会保守这一切，不管结果是什么，神都有他的祝福在当中。刚刚我有提到我妈妈的心痛，其实啊，我当时服侍机构的单位主管，在我手术的当天，他有来医院里面一直陪伴我妈妈。我的主管告诉我说，我妈妈手上拿着一个祷告池，是牧师给她的。我妈妈就从我进去手术室的那一刻开始，拿着那张祷告池不停地读，不停地念，十几个钟头不吃不喝，就是这样子等我手术出来。其实每逢我说到这里的时候，我都觉得我知道什么叫心痛。我心痛我的妈妈那么担心我，因为她真的很爱我。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爸爸就过世了，我妈妈因为要出来打工，所以她经常都不在家。我那时候才九岁十岁，我就要开始自己照顾自己。甚至在我国中的时候，我突然盲肠炎，我还要自己去医院动手术。我妈妈原来一直都觉得她很亏欠我，她觉得她没有好好的照顾到我这个女儿。 所以在这一次我手术之后，他在照顾我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了一句话，说他说我这30年来欠你的，我真的一次过还给你了。当然他是开玩笑啦，只是我那时候才知道，原来我妈妈在心里面一直都对我有一种很亏欠的感觉。当我之后做了妈妈之后，我才深深的体会到什么叫母爱。这真的是当你做妈妈的时候你才会体会到的事情。我们的人生就好像一道菜，真的充满着甜酸苦辣各样的味道。可是我们到底希望这道菜是由谁来帮我们调味呢？是由我们自己吗？还是真的把这件事交给神去为我们调味呢？我们懂得我们自己，还是上帝更懂得我们自己？我的义父就曾经跟我说，他说你的病是为了成就人的益处，这个病引你前去为人效力，这个病深具价值，这个病成了你的祝福，这个病壮大了你的生命，没有任何的病可以再打倒你了，你活在所有的病痛之上。也许在人的眼中，我动了一个很大的刀，我生了一个很大的病，可是呢，在神的手中，他有另外的一个祝福在，他让我把这个爱继续的蔓延出去。我相信每个人都很需要一份爱，可是当我们想要得到别人的爱的同时，我们会不会先付出，会不会先去爱人呢？
每个人都需要爱，经历天父奇妙作为，体验生命可贵，学习先付出爱。基督永不止息的爱，伴你同行阔步向前，匆匆一生付出温暖，留下最美的身影，让爱继续蔓延，主爱持守不变，有限生命创造无限天赋的爱，让爱继续蔓延，处处温暖充满，成就使命让人生潇洒无憾。生命可贵，学习先付出爱，基督永不止息的爱，伴你同行阔步向前，匆匆一生付出温暖，留下最美的身影，让爱继续蔓延，祝爱持守不变，有限生命创造无限天赋的爱，让爱继续蔓延，处处温暖充满，成就是你让人生潇洒无憾，让爱继续蔓延，持守不变，有限生命创造无限天赋的爱，让爱继续蔓延，处处温暖充满，成就是你让人生潇洒无憾，让爱继续蔓延，爱持守不变，有限生命创造无限天赋的爱，让爱继续蔓延，处处温暖充满。
潇洒无憾。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雅马哈，我是文华。说完了我走过死因幽谷的这个神迹之后呢，就要开始进入第二个神迹咯。在我说第二个神迹之前呢，我要先介绍我的先生。我相信啊，大家对他的熟悉度比对我的熟悉度会更多。我的先生就是袁培华，大家对他最熟悉的作品一定就是眼光还有 Good TV 台歌我们需要好消息，都是出自于他的创作。为什么要先介绍我的先生呢？我要分享我怀孕的神迹之前，我一定要先进入婚姻嘛。先进入婚姻之后才会有小孩啊。我们是在2010年的7月，当时呢我已经离开好消息电视台，然后在蒲公英希望基金会里面负责音乐企划。那一年要制作一张圣诞节的祝福 CD， 当中呢我写了一首主题曲，我就要找人来帮我编曲。我就在网络上面找，然后突然间不知道为什么袁培华这个名字就出现在我的电脑上面了。我们就是因为这样子而认识的。可是我是一个很公事公办的人，当我完成了这个专辑之后呢，我也没有特别去找他。到了2013年，我的教会需要有一个圣诞节的活动，也需要把几首的圣诞节的歌曲变成一个主曲，我就带了我的传道然后来认识培华。就是这样子，我们就开始更进一步的去联系了。当时我们有很多的时间接触，可是呢我们都没有把彼此当作是结婚的对象。一来我们两个对婚姻都有点恐惧，二来呢我们其实在年龄上面差了一轮，大家都只是当对方是大哥或者小妹妹这样子。为什么说我们两个都有对婚姻的恐惧呢？在培华的小时候，只看到妈妈常常骂爸爸，然后家里面要养八个小孩，他有四个是同母异父的姐姐，同母同父的有两个姐姐还有一个哥哥，他是最小的。在他九岁的时候呢，爸爸就去世了，所以在一个小男孩他的成长过程当中没有父亲这个角色，所以他缺乏了自信，而且再加上他之前就已经有过婚姻的失败了，而且他身上也有一个疾病，就是癫痫。他发病的时候呢，脑袋会一片的空白，好像定了格一样。他没有反应，他也不会回你的话。可能过了一两分钟后，他才会清醒过来，然后才知道，诶，我刚刚发作了。就是因为这样子，他会害怕、恐惧婚姻。而我呢，我的家庭跟培华有一些的类同。我妈妈是我爸爸的第三任太太，我爸爸是我妈妈的第二任丈夫，我们是一个重组家庭。我有三个同父异母的姐姐，有一个同母异父的姐姐，而同父同母的就只有一个哥哥。我从小爸爸就不在身边，他在外地工作。到了我九岁十岁左右的时候，我爸爸就去世了，所以我对我爸爸的印象没有很深，好像也没有很多的接触。之后呢，我妈妈因为要日夜工作赚钱养家，所以呢我从小学四年级开始，我就要自己照顾自己，自己煮饭给自己吃，然后处理家里的所有的事物，变得非常的独立。而我哥哥呢，因为他比我大五六岁，所以刚好正在青春期，所以他就常常的不在家。再加上我真的长得比较高大，然后呢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我开了一个心脏的手术，心脏主动脉瘤剥离，身上也有一个身心障碍的手册。就是这些的背景加起来呢，让我觉得我对婚姻有点害怕。其实会很想要一个家，因为从小好像都没有一个家的感觉。我甚至在我国高中的时候，去我好朋友的家吃饭的时候，我不知道要怎么跟一家人吃饭。虽然她是我很好的闺蜜，他们的家人我也很熟悉，可是在一家人一起吃饭的时候，我觉得我真的很不知所措，真的变得很生疏，然后 什么都不敢夹，只敢夹我面前的菜，其他我都不敢动。就是因为我从小很少一家人一起吃饭，所以呢，就变成我很害怕，也很不知所措。可是同样的，我也会希望有自己的家庭，对婚姻也会有一些些的期待。所以呢，我们有一些的姐妹也会一起常常为我们自己的婚姻而祷告，为我们以后的另一半而祷告。其实在2014年1月的时候，我们有几位单身的姐妹们一起的为了自己的婚姻，然后一起的在祷告。当时呢，我也没有想那么多，只是单一的就是为自己的婚姻，为自己未来的另一半而祷告。可是在祷告会的时候呢，突然间有个声音来跟我说，你为什么没有想过培华呢？其实我是那种自我保护很强的人，如果不是男生先主动告白的话，我不会先去想对方有没有可能，因为我很害怕受伤。如果自己先喜欢对方，那如果对方不喜欢我，那不是很痛苦的事情吗？所以我就没有想那么多。而且加上他比我大12岁哦，我又是一个香港人，我们的文化背景其实很多很多，根本就不同年代，不同的成长的背景，如果要在一起的话，不是就会出现很多的摩擦吗？所以呢，我就没有想那么多。可是过了没几天，培华突然间告诉我说，我们好不好为了我们的婚姻去祷告。因为他说他对我有感动，他就问我说，可不可以为了我们的婚姻一起祷告，看看是不是上帝所应许的。然后到了2014年2月22号的时候，他要去淡水的马街医院服侍，他就邀请我陪他一起去，顺便帮他放音乐。我们服侍完之后呢，他就带我去渔人码头。到了渔人码头，他就向我告白了。就是这样子，我们就在一起了。当然我也会跟他说，我的年纪也不小了，所以我一定是以婚姻为前提的，所以我就提出了一个要求，我就跟他说，我们不如就直接去婚前辅导吧，如果在辅导的过程中觉得适合，那我们就继续下去，如果不适合，那我们就可以彼此的祝福对方，然后就分手。当然我们就继续走下去了。其实当中有很多的摩擦，因为真的背景太不一样了，年龄年代真的很不一样，所以很多想法都不一样。可是呢，我们就说，如果我们吵架是能够彼此更加的认识对方，是可以彼此的进步的话，那这个吵架是有意义的。可是如果吵完架只是想要吵赢，那对我们来说其实两方面都是输家。所以呢，我们每一次吵架完之后呢，我们都会停下来，等气过了，然后我们就来谈一谈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你的想法，我的想法，到底哪里有不一样？
什么时候开始，你已填满我心？感谢主赐给我这美好的天使，你让我心动，让我敞开心扉，只想用一生来爱护你。什么时候开始不住为婚姻祷告？感谢主，原来意中人就在身旁，你要我幸福，要我交出一生，从此甘苦与共结伴同行。我愿意握着你的手相接到老，
我愿听随着你的心清楚挚爱，
我愿意托付终身共创美好家园，
真心去爱，永驻的真理，永驻的深情去爱。
开始，你已填满我心，感谢主赐给我这美好的天使，你让我心动，让我敞开心扉，只想用一生来爱护你。
什么时候开始不住为婚姻祷告，感谢主原来一种人就在身旁，甘苦与共结伴同行，
我愿意握着你的手相接到老，
我愿意随着你的心清楚挚爱，
我愿意托付终身共创美好家园，我们真心去爱，永久的真理，永久的深情去爱。我愿意握着你的手相接到老，
我愿意随着你的心清楚挚爱，
我愿意托付终身共创美好家园，哦，主，我们真心去爱，永住的真理，永住的深情去爱。
最后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上帝奇妙带领之旅，就是我的怀孕过程还有生产。为什么我会说这是很奇妙而且是一个很大的神迹，就是因为我从2007年因为心脏主动脉瘤剥离，开刀换了人工的心脏主动脉和心瓣之后，我就要永久的服用抗凝血剂了。抗凝血剂的作用就是不让我凝血，所以对于一个要怀孕生产的人来说其实有点危险的，而且呢怀孕根本就不能服药，所以呢如果我要怀孕的话，我就要把我每天服用的抗凝血剂变成每天用打针的方式打两针，每天呢，而且要自己帮自己打哦。平常都不怕打针的我，当我拿着针筒要对着自己的肉要戳进去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感觉真的好可怕，好像不忍心要戳进去的那种感觉，跟护士医生帮我打针根本就是两回事。所以呢我就想了很久，到底要不要怀孕呢？在我结婚之后的第二年，其实我曾经有怀孕过，然后那一次很快我就流产了，因为出血的关系，也有可能是因为我服用抗凝血剂所以让我有出血的问题。所以呢在那一次小产之后呢，我就一直祷告，也一直跟我的先生培华一起祷告说，主啊，你真的要我怀孕吗？你真的会赐给我一个小孩吗？听众朋友，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想要怀孕吗？其实我那时候也很挣扎，我就跟上帝说，如果你在2016年的6月之前你没有让我怀孕的话，我就不要再打针了，我就不要再怀孕，我就不要小孩了，我要恢复用吃药的方式了。其实那时候我隐约的听到上帝说，只要培华第一张的福音专辑出来，我就会怀孕了。我还想说，哇，我一直在催他，一直希望他快点出，他都慢慢的，怎么可能呢？ 然后到了2016年的4月底，培华的专辑终于出来了。基石音乐的同工们，他们就把热腾腾的专辑拿了两箱到我们家里面。然后我那时候都没有想那么多。过了两天之后呢，培华中午来陪我吃午餐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有一件事要告诉你哦。当我都还没说完的时候，他就告诉我，刚刚他在停红绿灯的时候，突然间想到一段的经文，然后就背给我听，就是创世纪第21章1到2节。耶和华按着先前的话眷顾撒拉，便照他所说的给撒拉成就。当亚伯拉罕年老的时候，撒拉怀了孕，到神所说的日期，就给亚伯拉罕生了一个儿子。当我听到他在背这节圣经的时候，我说，怎么会有人背这种经节啊？我信主那么多年，三十几年，我都没有听过人家会背这一段经节。他说他也不晓得为什么，总之突然间就想到这一段的经节。然后我就看着他，对他说，培华，我怀孕了。他整个人吓了一跳，他觉得他刚刚才背完这个经节，然后我就跟他说，我怀孕了，怎么可能？这真的是上帝所应验的吗？他真的吓呆了。等到我去医院妇产科产检的时候，我就被医生骂了。怎么说呢？妇产科的医生就说，不是心脏科医生说你可以怀孕你就可以怀孕，是我妇产科医生说可以你才可以，你怀孕中有什么事是我妇产科医生要来负责的。不过我在想说，如果这是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产业，我确信上帝一定会保守我和我的小孩是平安的，一切都在上帝的手中。不过其实到了怀孕四个多月开始，我就常常会有出血的状况，然后经常要去吊点滴，去打安胎针。也从此开始呢，我就把工作停掉，好好的在家安胎。几乎我每天都躺在沙发上，真的躺到我腰酸背痛。然后到礼拜六或礼拜天的时候呢，我就陪着培华去不同的教会做四个见证。虽然有人也会说，你都要安胎了，为什么礼拜天你陪着你先生去不同的教会去施个见证呢？我就觉得我都已经躺了六天了，怎么也要有一天出来走一走嘛。而且本来我们就要去主日啊，然后我本身就是一个录音工程师，陪他去施个见证的时候，他唱歌也需要我帮他去调整麦克风的声音啊，或者是放诗歌的卡拉啊。所以呢，我每逢礼拜天就会陪着我的先生到处去不同的教会来施个见证。虽然感觉好像我们都在付出，可是我觉得在我怀孕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去了五六十个教会。我相信真的没有一个宝宝像我的宝宝一样，在肚子里有那么多人的为他祝福，为他带祷。你看五六十个教会耶，我当每一个教会五十人好了，都快3000人了吧。我相信没有一个宝宝有3000多人为他祝福祷告吧。其实我觉得我的孩子很幸福，因为他在母腹里面就跟着爸爸妈妈出去服侍，受到很多人的祝福，很多人的带祷。然后到了我怀孕30周的时候，你们还记得吗？我之前有说过培华有癫痫，然后因为我那一天去医院要产检，他就帮我开车带我去医院产检。产检完一出来不多久，突然间他就癫痫发作，然后我们就出车祸了。可是感谢神，虽然我们的车子真的整个车头都毁了，可是我们两个居然没有受任何的伤，甚至我的肚子里面也没有任何早产的预兆。感谢神的保守。当我到了怀孕37周去产检的时候呢，医生就告诉我说，你的尿蛋白很高哦，你的血压也偏高哦，我发现你有子癫痫的症状哦，你要立刻来催生哦。我还想说，子癫痫到底是什么呢？我也不晓得。可是原来它是一个在怀孕期间最常见的死亡因素，死亡率是相当的高的，所以医生才那么凝重的跟我说，你要快点催生，不然的话你大人小孩都有危险。 因为那天是礼拜四，我还跟医生说可以礼拜一再来吗？因为礼拜六礼拜天我的先生都有服侍，我怕他会担心哦。医生还瞪着我说，总之你有什么事情你立刻回来生产。我说好吧，我知道，不过上帝有上帝的时间。过了两天，就是12月的10号清晨，大概清晨3点多的时候，我突然间好像有水流出来了，然后我就自己跑去厕所洗个澡，出来之后发现哇，越来越多水流出来了，我就打电话去医院说这个状况好像是要生了吧，护士就说你立刻过来吧。我就打电话给培华的姐姐，请她载我们去医院生产。在路途上我就开始的阵痛了，我从清晨的4点钟到了医院，然后过了10个钟头之后，到下午的2点多，医生终于把我推进生产室了。我到了生产室，我才发现哇，原来生产的时候有那么热闹哦，只是穿绿色衣服的医生，帮我生产的医生就已经有5位了，然后旁边还有其他的护士，角落还有小儿科的医生在那边。我还记得我生产的时候要把小孩用力的拉出来的时候，医生说了一句话，说哇，他的血一直在喷出来耶。我才开始觉得，主啊，求你保守我，保守小孩的平安，主啊。当我在祷告的时候呢，小孩就出来了，那时候是下午的2点51分。可是护士很快的把小孩在我面前给我看了一眼之后，他们就把小孩抱走了，然后就开始拼命的跟我说话，然后我就跟医生说，医生我好冷哦。他们就一直跟我说话，一直问我问题，原来我那时候已经失血太多了，他们怕我睡过去，所以就拼命的问我问题。当我从手术室推出来的时候，已经是下午快4点的时候了。那时候培华已经在手术室的门口等着我出来，他看着我的时候，他也知道我失血很多，因为他听到护士出来的时候说他的血喷到我满身都是了。感谢神，在这一次的过程当中，虽然好像很危险，可是当我们知道这是上帝所赐的产业的时候，我们有平安的心，我们知道上帝在当中怎么去保守我们。主啊，感谢你。更奇妙的一点是，当培华问我说小孩是几点出生的时候，我就告诉他他是2点51分出生的，他就瞪着我说，你知道那一刻我在干嘛吗？因为那一天他有服侍，所以呢他就在一个教会里面分享他的4个见证。他说他分享完之后，牧师特别带领了所有的会众为我的生产祷告，当他祷告完毕打开眼睛的时候，看到时钟上面就打着说2点51分。感谢主保守我的平安，更感谢主让我生出一个很可爱很健康的女儿。我们的生活就像一台钢琴，白键就好像是快乐的，黑键就好像是悲伤的，但是要记住，只有黑白键的合奏才能弹出美妙的音乐。在雅各书1:2说，你们若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相信每个人都有他生命的故事，我们的生命高高低低，起起伏伏，可是上帝都在当中带领着我们，保守着我们。只要我们依靠他，我们什么都不用害怕。愿神赐福各位。
身心变化的煎熬，酝酿无助心的作品，扑通扑通的心跳，仿佛是距离相近，手无足蹈复跳动，感觉更诚实，前所未有的疼痛带你来到这世界大地。宝贝，欢迎你来临，带给我更精彩的生命，你的一切我都交给主，烦恼和重担都已卸去，宝贝。 学习，一起成长，用主的话语。宝贝，欢迎你来临，带给我更精彩的生命。你的一切我都交给主，烦恼和重担都一卸去。宝贝，欢迎你来临，带给我更精彩的生命。我全心全意爱你，守护你，陪你一起学习，一起成长。